好，各位师兄师姐，那我们继续上课。好，各位请就坐，谢谢。
欢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我们下课很快就结束了，好，大家再忍耐一下。刚刚我们谈到这个舌之缘起，它是缘起的事项，或是序列，事实跟序列。那持有故彼有，持生故彼生，是缘起的法则。其实我们谈的缘起甚深，主要在于这个缘起的法则。那为什么甚深？老师这边就教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试问，这是成佛之道里面的内容。因果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怎么样才能成为因果呢？这是一个总问，不是叶问啊。叶问是一个公。这个不管禅宗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就是起一个疑，起一个问题，观一个类似话头，那后面就要开始去观因果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怎么样才能成为因果呢？那导师这边先提出观现前存在的存在是一种生灭存在，也就是说从现实的一个情境，我们先去观察它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现前的存在，特别是我们五蕴身心，也是一种存在，山河大地也是一种存在。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去观我们的一个五蕴身心色受想行识，那这个心系明体是成佛之道里面的文，成佛之道里面谈到依佛开示的缘起来说，我们前面不是说持有故彼有吗，这个有它是存在的一个意思，我们先去了解存在，那这样的存在呢，它并不是自有拥有，而是生灭的存在，对不起，是一种生命的存在，这应该大家都能够观察得出来，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些道理都是要去验证的，懂意思了，所以要去观察，这不是自己有，也不是拥有，而是生灭的存在，好，那谈到这个是生灭的存在，所以进一步就谈此生故彼生，对不对，那生是什么呢？所以导师说又说生，生它是现起的意思，在英文就翻成 arising 是吗？ arising , 灭去就是 fall， 生灭，就是 arise 跟 falls 嘛，好，那在括号里面导师有说约彻底的意思，说其实存在就是现起，所有存在它都是一种现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结果，懂意思吗？没有本来就在那边的，一定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起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现起它就会成为存在，所以存在就是现起的，现起的就是存在，这个是关于持有故彼有，持生故彼生的这一个有跟生的一个说明，好，再来观现前的存在是依因缘而有，所以进一步就要再问，我们知道这个存在目前的存在是这一种生灭的存在，那它为什么能够存在？前面我们观它是生灭的存在嘛，不是自有的，也不是拥有的，那它为什么能存在呢？为什么会现起呢？ 那我们去观察，那就可以去明白种种的存在它都离不了因缘，依于因缘的关系才能够存在，才能够现起，这是第二个观察的一个内容。好，再来，观所依的因缘是生灭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是因为因缘，那因缘又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本来就有，还是它也是一种存在？所以就进一步去观察这个因又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那个因缘呢，这是在进一步的一个问题。这个因缘也是存在的，也是现起的，它只是比另外一个法更早升起而存在，成为另外一个法的因缘而已。它也是存在的，也是现起的。好，那这边导师讲了一句很难懂的话，他说这个因，这个他指的是这个因缘，如果不是存在与现起的，就不能成为果法存在与升起的因缘。听得懂吗？听不懂哦。如果从中观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它里面有蛮深刻的一个观照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如果它不是存在于现起的，这样的东西是找不到的，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东西，它没办法成为另外一个存在的一个因缘，可以这样来理解了。也就是说，没有一法不是存在跟现起的，这样的东西找不到，那找不到就不能成为果法的存在跟升起的。这当然它这个里面就带着中观的一个观念在里面，中观的观念在里面。然后再来第四个步骤，观所依的因缘依于另外一个，所以存在的法依于因缘，因缘法也是一种存在的一个状态，生灭的存在。这个因缘它是不是又依于另外一个因缘的存在，还是它本来就存在了？那其实它也是依于另外一个因缘它才能够存在。那个因缘自身既然是存在的，是现起的，那它当然也要依因缘，因为前面讲的嘛，这个存在是依于因缘，那如果它是存在的升起的，那它也要依于因缘，有点饶舌，这个要去观啊，要再不断的去反复的去思维。总而言之，导师这边提示的这几个步骤，就是第四个，就是观所依的因缘依另外一个因缘，所以这个叫标楷体，是个人所加的。那心系明体呢，是成佛之道里面的文，也是把它做一个切割，说明里面有这几个步骤。好，所以另外一个因缘当然也不能不是存在，所以反反复复在观察思维这样的一个道理。再来，观一切法皆依因缘而有，刚刚是从现前的一法，那再来要观一切法，懂意思吗？不是只有现前看到这一法是如此，是这个道理是遍一切法，这样才能够肯定这个道理，懂意思？因为没有例外的，要不然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例外啊？有一个神他是例外的，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好，这样深刻观察起来，尽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尽一切众生的生死死生，无非是成立于这样的一个原理，因存在所以果存在，也就是此有故彼有，然后因生 所以因因现起，所以果现起，所以是此生故彼此，就是因啊，彼就是果，懂意思吗？所以这前面这几个步骤就是在说明怎么样去思维观察，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道理。好，再来就是观一切法离因缘不能存在，这个都是一种思维啦，一种比较是推论的一个情况，一切都是依于因缘的，也就离不了因缘，离了因缘是不能存在的，要去进一步肯定这一点，没有不依因缘的。好，再来观一切法辗转相关相依相待，所以依着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定律观察起来，什么都不是自有的拥有的，又回到前面一开始这样的一个概念，存在是怎么回事，一切世间一切生死，无论是前后的或是同时的，都无非是辗转相关的相依相待的存在，所以前后的辗转相关，同时的相依相待，可以吗？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给大家画色块，大家比较容易对照一点，前后是辗转相关，同时是相依相待，所以辗转相关的相依相待的存在才能够成为因果，这个就回答前面的一个总问题，如何才能成为因果，一定是辗转相关相依相待这样的一个存在才能够成为因果。所以从佛证悟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果定律，就能证见因果的深意，也就是前面所谈的这几个内容，那这样缘起就不是庸俗的因果观，它是一种骗一切法的一种存在的一个理则跟道理，一个真理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看到这边就好，因为后面就是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那这个就留给大家后面继续的去参。也就是说，其实导师陈福知道他在长行说明里面，他其实他可以再分好几个细目，也就是他已经提示的一个思维观察的一个步骤在里面，大家要用心的去观察思维。好，再来我们就看到大圣不共法，大圣不共法在23页，科判在23页、这边也是跟这个三圣共法一样，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依殊胜大明大圣不共法之修正，也就是说这大圣它有两个意涵，一个是殊胜，一个是涵容，殊胜大跟涵容大这两个意涵，这在大圣不共法的刚开始在解释大圣这个语词的时候，导师就提示这两个观念。那从导师的这个寄送跟长行的说明里面呢，也似乎提示的它是依这两个观念来架构大圣不共法，那主要是前面依殊胜大，那涵容大就最后一个寄送，一切诸善法怎么样同归于佛道，所有众生类究竟得成佛，那这个是从涵容大，所以一切法都能够成佛了，就不用按照前面所说的六度这一些啦，特别的法才能够 个通往成佛之道。好，那在第一个殊胜大明大圣不共之修正这一段呢，也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依菩提心的熏修总明大圣道的愿行，这是总说了，也就是说里面他谈了蛮多道理，他谈了哪些道理呢？谈这个发愿去入大圣 的一个类别，还有谈大圣佛果所依的理，也就是佛性的问题、根性的问题、佛性的问题，然后最后明发菩提心的殊胜，那这是愿菩提心这一个阶段的说明。然后再来就是行菩提心，如果熟悉导师著作人从菩提心的一个修行呢，有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跟正菩提心，正就是圣意的一个菩提心，或是圣意菩提心，它就是正悟的一个菩提心。那前面是在谈因行的部分，从愿跟行来谈，行主要谈的是大圣三心是一个总纲，然后十善是实际的一个事行，十善就是十戒了，是十戒。我们前面谈到五戒、八戒、十戒嘛，就是在这边就是所谓的十善，十善业。好，那再来就是谈这个大圣的行位，所以这边也有一点是净行果这样的一个安排。行在乙二这边，果就是佛果，老师用佛的三身来说明这个大圣修学的一个果德，成就法身、法性所留身跟化身。好，那在六度里面呢，我们特别来谈一下这个禅根的一个般若，就是止观。导师在六度里面禅跟般若它是合在一起谈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止观的一个内容，止就是禅波罗蜜，观就是般若波罗蜜。那我们第一天有谈到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学，一的是般若经跟中论的一个教学，那这个是所谓大圣不共法的一个核心要义，在般若波罗蜜这边。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三点半对不对？三点半之后有事情马上要走了请举手，不敢举手，你们有事就先离开，我尽量控制在三点半把重要的内容讲完。好，在我们在谈止观的时候，导师的一个记诵，他说三圣诸圣德西游定慧生，那这个记诵我看一下，在三十页讲义第三十页，定慧二度有没有？己三定慧二度这边，三圣诸圣德西游定慧生，也就是说我们要得到解脱的这些功德呢，一定要修止观，懂意思吗？就是要修止观。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修道的一个主轴，但它不是说那这些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就不用修，也不是，也就是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那其他也要配合着修。好， 那这边是不是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止啊，止在心一静性名为定，在经论里面都这么讲。那奢摩他他的一个意义叫做止 Samatha， 那止是心一静性跟这样的心一静性内心相续，不只是一刹那而已，要相续。那这边是把止跟定呢当作同义语，定是 Samadhi 三摩地，那 Samatha 就是止。那经论里面它有时候是把它当作同义语的，那定呢它是平等持心的意思，所以止是安心一静而不散动的，也就是定或是止呢它其实是心啊安住于一处，安住于一处，它不是不做分别的，不做分别，而心不散动，所以能够达到心一静性就名为定。那在梵语三摩地的意思是等持，这是定这个字的梵语 Samadhi 等持。等持什么意思呢？等就是平正，不高扬吊举，也不低沉昏昧，那持呢是摄持一心使不散乱，也就是持就是保持啦，那这个等就是不要让它这个吊举，也不要让它昏沉，保持在一种中间的一个状态。吊举大家知道意思吗？吊举什么意思啊？广东话叫吊鼓，这边有广东这边有讲广东话的吗？没有我在澳洲经常很多人都讲广东话，那开示是要转成广东话的，我用国语讲普通话讲，那下面有个句式就会转成广东话，这样所以印象很深刻，吊鼓那关于这个吊举啦，给大家看一个资料，在瑜伽师地论有一段论的一个文字，叫做诸根调动，诸根高举，那在我们的翻译的一个这种经验，或者说方式，对不起，突然有一点昏沉，忘了要讲什么。在古德在翻译的时候，早期啊，他都用单音词，单音词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但是后来发现单音词它会造成歧义，就不同，因为一个字有多义嘛，所以就后来到南北朝之后呢，就开始发展出另外一种翻译的一种方式，用复音词来翻译，也是用，也就是说用两个近义词来规范，相互规范它的意思，懂明白吗？复音词用两个同近义词，这样子就能够确定哦，这个字它要用哪一个意象，懂意思了。所以到玄奘大师的时代呢，这一个方式继续被采用，因为它是比较可以明确表达文艺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调啊，它跟动互训，互训知道吗？不是，这个是语言文字的一个专有名词的，就是训诂学的一个训，训示，也就是说调它用动来训示它，高举呢它用高举，高举就是反正就是心往上的意思，还有调动，动就是摇动的意思，懂意思吗？ 所以调是什么意思？调就是动的意思，就是所谓的调举，就是心摇动，然后是一种高扬的状态，叫兴奋，用现代话叫兴奋 excitement， 可以吗？那曾经在有些教禅修师父的老师，他有时候他会用这个调来做解释，调起来了，那基本上如果按照玄奘大师的一个互相训示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可能他应该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那这样的意思，这样的理解也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因为在中文里面，我们有一种情况叫做假借字。同音假借，假借字啦，就是用现代的话叫做写错别字了，但是古代呢，因为没有这种所谓的国家颁布的一个词典，所以古人他在写文章的时候，那大家都有一种大家明白的一种内规，就是这个字呢其实要读成另外一个字，同音假借，所以调把理解为调呢，那一种就是同音假借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如果从瑜伽师地论的一个经文来看呢，调跟动是互相训示的，所以它就不需要被理解为同音假借这样的一个情况，调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大家可以去查词典，调的这一个最古代东汉许慎有一本书叫做《说文解字》，它的一个定义，调者动也，调就是动的意思，就是往下调，反而是后起的意思了，所以早期调这个字它就是这个动的一个意思。顺带跟大家谈一下这个观念，好，这个所谓的定就是平等平正，不高扬不高扬调举，不低沉昏昧，此事摄持一心，死不散乱。好，那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呢，是要调三事，调身、调息、调心。那调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调伏跟调柔，因为我们的心啊跟这个烈马一样跑来跑去的，把它抓回来，调伏跟调柔。那另外一个是调和，调和就是让这个身体呼吸跟心念呢处于一种和谐的一个状态，懂意思吗？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这个让心不要那么的跑来跑去，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三事能够调和到一个最均衡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子才能够渐渐入定。摄是收摄，它是使心念集中，不要让它散乱，收摄把它抓住。好，那就是调身呢，里面谈到身体要平稳正直，舒适安和，不要有任何紧绷感，那也不能随便摇动。有些人在打坐的时候会开始气动，这个是不对的，这动有时候是很舒服的。好， 那也不可以使身体有紧张积压的感觉，比如说有些人安班的时候守在这一边，那很多人就是皱着眉头，因为找不到这个呼吸，鼻塞还是怎么样不知道，有时候会看到他皱着眉头这样，不要有积压的感觉，然后闭目闭口，舌底上颚不可用力，这个就是错误的，这样才是正确。那习呢就是呼吸，那要慢慢的使之渐细渐长，不可以有声，也不可动形，似有似无，这样是要这样的一个情况，要渐渐的练习而成，不要过急。有些人啊，他为了要让他的习跟习慢慢细又长，他怎么做呢？他就这样憋着，那这样就是长了嘛，他吐的时候就要慢慢的吐，这样这个是不对的，不能用任何的控制，你只要心里细，你的习就会慢慢的细跟长，所以这边这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都有谈到这一些内容，那调心呢就是心细缘细念于这个所缘境，所缘境就是对象，不散乱，不昏沉，不掉举，心意集中而能平正自然安定，那这是关于心的部分。那三者有相互关系，但是以心为主，在身体正常的安静中，心习相依而达到定静，就是心静下来，你的习也会慢慢的长跟细。所以这一个初习定的时候，心念一静都会妄想纷飞，比如想吃的啦，想要去度假啦，想要那个股票要赶快买，还要赶快卖掉，要不然跌停亏大了，那慢慢慢慢的就会妄想越来越少，要用念来把这个心抓回来，所以念如绳索，使心常在一境上转，跑出去拉回来，跑出去再拉回来，久久呢妄习就渐息，剩下汉堡跟电脑。最后呢，在偶尔泛起一些妄念，并且呢久久能够得到平等慈心，心住一境，那如果身心发起清安呢，就得定。当然这个得定的一个检查的方法，南北传不太一样，南传他看的是禅相，一种比较是一种光的一种影像，那北传他是从受或是触来检查是不是得这个奢摩他成就，是从清安这样的一个，特别是从头顶这边会发起很强舒服的一种清安乐。那当然在修止的过程当中，就很早就会有一些轻快舒悦的一个身心感受，那也一定会有热处动处等等的一个发现，这些都是正常的过程，不要去理它，它就会退去，会散去。那这边是关于九住心的内容了，到第九住心能够无分别，无功用任运，也就是你的心能够安住，不用特别作意，心不会跑掉，跑掉要特别用念拉回来，对不对？到第九住心的时候就可以，好像我们骑脚踏车本来要抓着龙头，对不对？那骑到很稳的时候，双手可以放开，他就一直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第九住心呢，导师说这还只是类似于定，还不是定的一个成就，发定的时候呢，老师说顶上会有重处现起，非常的舒服，接着身心引发身心清安，然后由心清安起身清安，这是极猛烈的乐遍身体的每一部分，彻骨彻髓， 有人是爱之入骨，恨之入骨，这是乐之入骨啊，彻骨彻髓。那在这个时候呢，内心是一种大为震动，有一种身心永，经论里面用身心永耀这样的一个语词来形容。那等到这个冲动过去之后呢，就会有微妙的清安乐，跟身相应，那内心依旧无功用、无分别，坚住、安住于所缘，那这时候才名为定。就是刚刚那些很强的这些乐处啊，要退去之后，那这个时候呢，产生微妙清安乐。那这时候才是奢摩他的一个成就啊！初定以后，在行住坐卧中都有清安跟定的余事，随足好像藏在定里面啊。那若有这样的经验，在修止入定，一下子就能够入定啊，就是它能够升起一种熟悉串习的一个力量。好，那再来观，跟大家谈观啊。观在这一个，或是慧跟观呢，在经论里面经常都把它当作同义语来说明，或是来看待啊。那慧在经论里面有特别谈到它的特性，叫做简则为性。所以刚刚的这个止是安住所缘，对不对？观呢，要去分别所缘，要去看出它的种种的这一些特性，比如说无常、苦、无我等等，要去观察这一，要去分别它的一些特质，所以它是简则为性啊。好，那在经论里面谈到观，它是正思者。最极思者，周遍寻思，周遍视察，所以导师说会是以观察抉择作为特性，它跟止的一个进入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分别抉择的一个特性，跟刚刚的止是不一样的。那在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里面有谈到修习止观者，应先修习止，止成观乃成，次第法如是。也就是说，这个修习止观呢、应该要先止成就，然后观才能够成就。主要是指，不是说先修定，然后再来修慧，因为它是两条不同的进路。但是要到契入这种见诸法实相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奢摩他的成就，你才能够见到真理，是特别指的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奢摩他成就，你才能够观成就。那奢摩他跟观呢，平常是可以分别进行的啊，比如说我们学习打坐啊，学习经论的一个思维啊，所以打坐呢，就是调摄三世定学啊，那观呢，就是闻思修正这两个不同的进路啊。所以先修习止，然后再修习观。导师这边有强调，这并不是说把定修好再来修观慧啊。事实上，止观有相互促成的作用，没有修止以前，也有散心的观慧啊。那为什么前面说要先修止呢？这是因为在止观的修学过程当中，我们要谈成就，止观成就就是得无漏慧啊，必须要先止成就，奢摩他成就，然后无漏慧才能成就，这个是一个次第。所以这个只成就才能修观的一个成就啊，若心定心不成就，那观也不会成就啊。所以依这个意思，所以说先修止啊， 那经中就说到止观、定慧、常慧，也总是先说定而后说慧，以这样的一个意思来说。所以止观的修学次第就是止成就而观，而后观成就，这是修习的必然次第。那再来这个观的一个修学次第，其实就是修闻思修三会，然后在修所成会的时候，在做对这一个无自性空，以无自性空为所缘而修观察或是修安止，那这个是修学的一个次第。所以现在大家能够清楚奢摩他是一个进入调摄三世嘛，心住于一境，那慧呢是检择为性，是要去分别抉择的，只是这是两个不同的进入。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从修所成会进入无漏会导师里面所提到的一段内容。这段内容在波尔波罗蜜的一个寄颂里面，那这一段寄颂在31页不对，在32页32页的第一行，32页第一行寄颂谈到以无性正见观察即安住，止观互相应，散入于即灭。这就是从修所成会契入诸法实相的一个修观的过程。导师在这边这个寄颂就是在提这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看长行，是吧？这个看完之后呢，我们大乘不共法就做一个结束了啦。那这边导师谈到，想修学般若契悟真实，先要对一切世俗的假名有自信不可得，深细抉择而得到空有无碍的坚定正见世俗假名有，然后自信不可得，这样的一个道理呢，要对一切法做深细的抉择跟观察。那假名有跟无性空，它是相成不相爱的所以这个经论里面有讲到，宛然有而毕竟空，毕竟空而宛然有，听得懂的请举手。OK， 可以这个宛然啊，什么意思？好像字典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它应该是另外一个意象，就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但其实它是毕竟空的，也就是缘起的事项让我们感觉是那么样的如这个身历其境这样子。大家去查一下字典宛然它有很多意思，好像是一个意象，但是在这个文脉里面个人是这样觉得，它就是好像真的是有，但是它看起来真的是有，但是它其实毕竟是空的，可以这样子来理解极无自性而正见，不坏世俗缘起的一切，它的一切的成立都不会这一个去破坏它。这就是闻思的一个学习闻思的阶段要对这个道理非常的通透，非常的熟练那如定心没有修成，那只是散心的分别观察，所以观在定中叫观散心叫做思维那其实它是同样的心的一种作用好，再来就谈这个修所成会的加行跟成就如果可能会多几分钟如果有事情可以先离开没关系好，那这边谈到如果还没是 我们前面谈到修止而得到清安，这是止成就的一个象。我们修行其实有很多指标可以去检测到底我们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那这时候老师说就可以不爱假有的空性正见，依定修观而入于修慧修所成慧的阶段。好，再来，第一个是依止成就而修观慧，再来依无性空为所缘而修观察。所以到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是以无性空为所缘而修观察，名为有分别影像，也就是这是唯识的一个语词啦，它一切法它都是心的一个影像啦。诶，怎么样，大一点啊。所缘就是 object 就是对象，心要去，这个缘是印度的一种概念啦，因为我们在对一个东西认识就是去 take somethingTake 也有 understand 的一个意思，所以去圆就是去看着它啦。 OK， 我们下课再多谈，我先把这个讲完。所以这边的有分别主要是因为它是修观察，有分别就是这样的一个影像呢，是对它做分别的一种影像，也就是以它为所缘的做观察的一个影像，叫有分别影像啊。然后再以无性空为所缘的修安住啊。所以观察久了之后呢，就以无性空为所缘的修安住，这时候就不再思维观察无性空。我们这边的思维观察，其实在定里面呢，它是一种直观的一个。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是看着地图在了解这个地区是长什么样子，在定成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拿着望远镜在看这个地方， 懂意思吗？ 它并已经不再是一种依着文字 而分别这样的一种依着文字而做分别，它是离文字而分别，离文字相而做分别，是修所成慧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前面是以无性空为所缘而修分别，这时候是以无性空的一个理而修安住，就是把心安住在这样的一个道理上面，而不做这种分别抉择。这个叫无分别影像，以这个无性空作为止的一个所缘，所以是止还是观跟所缘无关，是跟你心的一个作用有关系。还有以涅槃为所缘，其实他在这个经论里面是说以涅槃的功德作为所缘，涅槃的功德。好，再来以无性空为所缘的交替修观察跟安住，如安住了，之前以无性空修观察，然后呢以无性空修安住，安住了呢之后再修观察，所以这样的止观，这边的杂就是交替，不是杂乱的意思，交替的这样的不断的运作都是以无性空为所缘。当观心纯熟安住的时候呢，心会安住明显澄净，如净虚空的离一切云翳一样，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那个时候一切法去空，观一切法相无一法可当情而住，就是都是在如幻如化这种你会看到一切法真的是如幻如化这样的一种影像，没有带有一点真实，都是在一种动荡，一种动态，一种幻化的一个情况，观一切法相而都如轻烟一样，让他自己去揣摩。好，当观成就的时候应还功力，就是不要再作意了， 等到有官吏，前面我们这个子承就会发清安，对不对？现在是由官吏重发清安，再发一次清安，那这个时候就名为修所成会成的一个成就，所以官会的成就他会再重发一次清安，第二次的清安。那以后呢就止官互相应，名为止官双运，以无分别，也就是前面这个 无分别的空作为所缘境来做观察，叫做无分别观会，而能起无分别的住心，也就是以无自性空作为所缘而安住，所以无分别住心起无分别观会，以无分别观会起无分别住心，这样的交替，不断的一个交替的一个的一个修炼好，等到止观君等官吏身测的时候呢就证入诸法实相，最后这个空相也脱落，本来有个所缘，有个相，对不对？这个时候这个相会脱落这个大家去想象而就散入无声的极灭法性，到此呢般若无分别智慧现，就这个时候就是见诸法实相了那在经论里面说，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戏论，将之毕竟空中，将就是带领这个波罗蜜啊，无漏的智慧能够破诸邪见引领修行者进入毕竟空中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当中又谈到这一个慧眼都无所见不见一法那唯识学也说无分别的真见道，真见道就是证诸法实相的这样的一个见道那是理一切相的从凡入圣毕竟空慧为印度大圣学者的这些修行者所公认那这跟是末世泥意的圆融，不知重点突破方便，不可并论。也就是说，其实诸法实相是这么一回事的。那其他一些这种所谓的戏论啊、议论啊，这个都不能贴切的去描述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只能说毕竟空懂意思吗？好，那这个是关于修所成会进入到这一个无漏会的一个过程，修有分别影像跟无分别影像这样的一种交替，然后观跟止纯熟之后，空相脱落，实相现前好，所以前面的这些分别。这些观都是有分别的但是它是以无自性这样的一个理作为分别的一个切入点，最后是离一切相，离一切分别，悟入诸法实相好，那大圣不共法在导师里面，导师在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第三十二页的偈颂，以无性正见观察即安住，止观互相应，散入于极灭，就是在谈这一个道理那后面导师还有谈三系的一个修法导师的成佛之道比较特别的地方，大乘不共法就在这边依般若中观的一个经论呢，来阐述修行的一个观的一个进入然后呢进一步的去抉择，去说明还有其他不同的大圣的修行体系它是怎么一回事那它是从了义不了义这样的一个进入来安立不同的修法然后用这一个这边有一个偈颂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 真如差别悟让外道见，也就是用法空性来诠释如来藏、哦、来沟通三系的一个能够达到一致这样的一种会通、哦、这导师在这边的一个善巧、哦、就是除了用般若中观的修行方式呢，也介绍唯识的修行，也介绍如来藏的一个修行方式、哦、那最后呢就是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三十四业、哦、所有众生类究竟得成佛、哦、也就是修到最后呢，都祝大家呢都能够同成佛道、哦、究竟成佛。那时间过了很快，我们已经超出八分钟，对不起、哦、那在这边因为我们张老尼不在、哦，我们还是要说，因为有他的代言人，不是代表在这边了哈。非常感谢法光寺禅光长老你的慈悲哈、哦，提供这样那么好的一个场地，让大家来熏习佛法、听闻佛法哈、哦。那也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哦、在事前的筹备啊、哦，事中的规划。事后的善后呵呵都非常的尽心尽力、哦、那这几天师父住在庙林兰若，都有这个发心的法友来这弄一些食物来、哦、非常让本来这个重病在身呢，今天已经好了九成呵呵，真的因为没什么咳了嘛、哦、非常感谢感谢的事情太多了，就感谢因缘，这是导师讲的，因缘不可思议。那很快的我们就结束了这一次的讲座，那这一次讲座标题是人间佛教之完整修行次第与止观行识，那因为它的题目非常的大，只能就这一些纲要来给大家做一些提示，那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启发，那也把成佛之道当作是一本修行的指南书、哦、那不断的能够经常去翻阅它、哦、去掌握修行的方法、哦、不断的如理思维，相信大家在修行上都会 一步一步慢慢的一个提升、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哦、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
好，大众请起立，我们先礼谢佛陀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我们礼谢今天辛苦的主讲法师常慈法师三问讯。阿弥陀佛。好好，谢谢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常慈法师，我们今天的开示就到这边圆满，那非常感谢各位促成这一次演讲因缘的所有的人事师兄师姐，没有你们的护持，这个演讲不会这么的完美，那也辛苦我们常慈法师八个小时之内把成佛之道全部讲完强棒强棒。是，那我们接下来明天呢，我们是在蒙罗比亚的观音禅寺讲应顺导师对于龙树学的阐发，这个是导师对这个初级大乘尤其是龙树思想最精髓的部分呢，这个部分明天常慈法师会继续的帮我们开示。好，那 那有兴趣的大家可以上我们的 website 去查观音禅师的住址。最后呢，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荣幸请大家留下来跟我们的常慈法师一起照个合照好不好？好，好，谢谢各位，谢谢。啊，等一下我会在这边排一个椅子，那常慈法师坐中间，我们就站在后面好不好？好，谢谢。